外媒指出，二十大权力再分配，当权者犯下致命错误。俄国发布最强反制裁信号，恐怕终止一切外贸出口。忌惮英国援助乌克兰，俄国电视台播放模拟核子攻击爱尔兰影片。美国中情局局长四月被访沙特会见王储。美国新规将会延长到期或者过期工作许可。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陷入国际制裁和孤立，面对欧美出人意料的快速响应，中共首鼠两端，外界普遍质疑，为什么在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前两个星期，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关头，习近平要同普京发表中俄合作无上限宣言，清零政策同中共高层政治清洗有何关系？这一切又对二十大中共内部各派系的权力再分配，甚至是习近平的连任会发生什么影响？针对这些问题，近日法广专访了对中国政治有着深刻观察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吴国光曾经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参与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法广在今个月3号的独家专访报道当中提到，目前有不少观察人士是将中央高层的强硬清零政策和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联系起来，如果改变防疫政策，是否就意味着中央高层承认了自身缺陷，这样是否会影响中共的专制统治？对此，吴国光分析认为，中共当权者这两年的施政在经济和外交上都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后果。在这个情况下，临近二十大权力的再分配，内部权力斗争随之加剧可想而知，所以外界猜测上海防疫政策可能得到了习近平的同意，所以一旦疫情扩散，对习近平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不过实际上，这样的防疫政策导致的经济压力会非常大，这样如果中共体制内精英对此产生强烈不满的话，很可能引起中共高层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中共当权者面对这种选择时，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他们的权力分配相比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此外，当谈到俄国入侵乌克兰，中共是否已经同俄罗斯深度绑定，但近期中共又释放出放软的信号，这种反复是否意味着中共高层内斗当中有人要习近平改变政策，但是习近平照旧坚持，或者他已经是骑虎难下？对此，吴国光分析，习近平和普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很可能就是习近平一直讲的东升西降，他们感到西方国家现在相对衰弱，没有战斗力，所以要找住机会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特别是俄国在经济科技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要想重新加强地位，当然是通过领土扩张、军事行动。不过从近期的俄乌战事来看，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一个判断是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另一个判断就是普京认为可以轻易占领乌克兰。在这种错误情况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但亦都不一定要全面重估中俄关系以及他们对东升西降的判断，不过至少会在技术层面换一套新手法。而至于这种判断已经导致的严重后果，中共当权者是否会吸取教训？吴国光指出，中俄结盟如果是以牺牲同西方国家的联系为代价，这将会是致命性的错误。不过中共当局是否会面对现实，定是要继续错误道路，这个不单只取决于国际局势，亦都取决于中共内部各种力量角力的结果。但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却很难在中共的权力分配当中起到影响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能够认识到中共的本质，甚至不接受它，这样对中国人的自由和生命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个月3号警告西方国家，他可能会终止一切出口和外贸交易。对此，外界认为这个是迄今为止俄国对国际社会发出的最强烈的反制裁信号。报道说，普京3号签署了一项广泛的法令，指示政府在10日内拟定制裁名单，并禁止向该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出口产品和原材料。同时，普京明确表示，该法令是对美国及其盟国旨在剥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公民和俄罗斯法人实体的财产权或者限制其财产权的回应。该法令一经发布即时生效，这样意味着俄国可以随时停止出口或者销毁与其被制裁名单上的实体或者个人的合同。外界担忧这样将会为国际市场制造巨大混乱。此外，该法令还规定了针对某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不友好行为的报复性特殊经济措施。虽然俄罗斯政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过目前很多主要的西方投资者，譬如能源巨头 BP 和壳牌已经退出俄罗斯，商业寡头亦都试图重组他们的商业帝国，从俄罗斯资产的重大转移已经开始。在英国强力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威胁要袭击不列颠群岛。在今个礼拜，俄国收视率最高的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播放了模拟核武器袭击爱尔兰的片段。这些剪辑影片由克里姆林宫政府主导发布，两个片段当中没直接提到爱尔兰，但是在其中一段影片当中，莫斯科的得力宣传助手、传媒集团今日俄罗斯的负责人基谢里奥夫声称能够核袭击爱尔兰。他首先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首相约翰逊要对俄罗斯进行核打击，然后他说俄方会用一枚萨尔马特导弹击沉爱尔兰和英国。在第二部分，他还提到了使用水下核无人机袭击不列颠群岛的讲法。相关影片还展示了俄罗斯传媒制作的模拟图片，显示出炸弹在多尼戈尔岛东北海岸爆炸的样貌。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威胁英国。今年以来，英国政府高度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做法。在5月3号，亦都是影片发布之后的第二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对乌克兰国会演讲，期间他指出乌克兰一定会胜利，并且有权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未来几周里面，英国将会提供大量硫磺反舰导弹和风暴者防空系统，新一轮军事援助的规模将会达到大约3.7亿美金的价值。约翰逊强调说，乌克兰将会不断获得大量来自英国的武器、财政帮助和人道援助，直到达成长期目标为止。英国将会帮助巩固乌克兰的防卫，直到没有人敢再攻击乌克兰。他表示，乌克兰的保卫战是民主和暴政、自由和压迫的对决，因此英国高度支持乌克兰重获自由并建立主权。相关声明受到乌克兰国会的欢迎。影片显示出现场可见乌克兰议员高举英国国旗。乌克兰国会议员亚西连科说，自己从未见过国会成员在一场演说之后这么热烈地起立鼓掌。乌克兰好幸运有英国这样的朋友。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在国会发表演讲，他称赞说英国已经是乌克兰的兄弟之邦。对于俄罗斯的宣传报道，爱尔兰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比利海莱克谴责说，政府应该去召见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告诉他们这一场广播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亦都有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对爱尔兰传媒说，这一场宣传的受众并非爱尔兰人或者英国人，而是俄罗斯人民。这个是一场彻底的内部宣传。他表示，俄罗斯能够对英国发起核攻击的可能性不够大。公开资讯显示，发布敏感言论的基谢里奥夫在2013年起担任今日俄罗斯的负责人。他长期以来一直以发布好战言论和不当言论之名。目前，基谢里奥夫已经名列欧盟的制裁名单。《华尔街日报》3号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4月秘密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佢喺嗰度同王储萨勒曼会面，以修补两国嘅关系危机。今次访问喺四月中旬喺沿海城市吉达进行，沙特领导人喺嗰度度过咗伊斯兰教斋月嘅大部分时间。交谈嘅细节不得而知，但消息人士话，讨论嘅话题包括石油生产、俄罗斯喺乌克兰嘅特别行动、伊朗嘅核计划，同埋喺也门嘅武装冲突。一位美国官员喺谈到今次会面时话，呢个系一次好好嘅谈话，比之前同美国政府代表接触嘅更好。巴恩斯是前副国务卿，通晓阿拉伯语，并曾在中东地区任职，亦都曾经有过秘密外交的经验。报道说，自从去年接管中情局以来，巴恩斯至少进行了15次海外访问，包括去年11月访问俄罗斯，警告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在巴恩斯前往沙特阿拉伯时，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都表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政治裂痕已经加深了。美国面临的风险是，沙特将会和中国和俄罗斯更紧密地结盟，或者至少在涉及华盛顿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就好像在乌克兰问题上一样。报道说，过去一年，多名美国官员多次访问沙特，试图修补裂痕。然而，由于拜登反对对沙特作出任何广泛的让步，这些官员承认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5月3号宣布一项新政策，延长移民最近过期或者即将过期的工作许可，允许他们在工作许可过期之后可以继续工作一年半的时间。这项政策将会从4号开始生效，旨在解决美国移民机构面临的150万份工作许可申请积压问题。美国政府估计，有多达42万名更新工作许可的移民将会得到保护，在政策实施期间不会无法工作。目前美国有1150万个职位空缺，覆盖多个行业，从技术到医疗保健到卡车司机，雇主正在想办法填补人力空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商会负责移民政策的副总裁乔恩·巴塞利斯表示，雇主将会欢迎政府的这个宣布，因为有大量的员工工作许可到期，得不到及时更新，很多有人员编制问题的公司不得不让优秀员工离职，这样加剧了他们的劳动力问题。有资格更新工作许可的移民，可以在文件正式到期前6个月向移民局申请更新。通常情况之下，大多数申请人的工作许可在正式到期之后的180日之内仍然有效。礼拜二宣布的政策变化，将会允许符合条件的移民在过期文件上工作长达540日，而并非180日。这样意味着从礼拜三开始，即使是数万名过了180日窗口期的移民，亦都有长达一年的工作许可时间。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者是所有待续签证申请人当中最多的一个群体，大约占65%，他们将会从申请当中受益。在乌克兰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中俄关系的前景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冲击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